请诸位大德翻开《佛学入门》念文211页最后一行，211页最后一行。好，我们请看念文。佛教寺院的体系好像学校和博物馆的结合体，我们现在是博物馆跟学校分开，它是博物馆跟学校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体系。佛教所有的一切艺术都具有高度的教学艺术，不能把它看作单纯的艺术品，它含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很高的灵性智慧，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看不出来、领会不到的。以佛菩萨的造像而言，有很多人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神像，便以为这是低级宗教，是泛神教。人家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也不知道也不了解佛教所供养的诸佛菩萨不是神，是代表法门的。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无量无边的理，用一个形象一种方法是无法完全表达的，所以用许许多多不同的艺术品来表达。佛教艺术在教义上特殊用意了解了，便不会把佛教当作为神教，真正清楚了佩服之心便油然而生了。我们接着这41章认识佛教。我们认识佛教是什么呢？佛教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义啊，他教导我们离苦得乐，那这个每个人都喜欢的，大家都不喜欢苦，不喜欢烦恼。佛教是教你离开烦恼，脱年解馋啊，离三苦八苦无量苦，达到究竟涅槃的大乐。所以佛教是教我们离苦得乐，也教导我们如何转凡成圣啊，让我们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呢，不会造诸业呀、啊，然后你就化为道路，化为真理，化为方向，可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佛教是教义啊，而且这种教义是世间的教义没有办法的，唯有佛陀的教义才能够让我们找回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啊，让我们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我们对佛陀，我们不是称为他教主，那当然佛教教主是释迦牟尼佛，这是从这个佛教从什么地方而有的因缘来讲的，因为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那根本就没有佛法的存在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基金会倡导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七，因为佛教是释迦牟尼佛他创办的，他跟大家说明有一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尊阿弥陀佛，对不对？他会接引大家啊去那里啊，到那个地方修行，因为那个环境修行环境比我们这里比较殊胜，那是对于初学而讲，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诸恶缘。但是如果你真正行菩萨到这个地方，是真正立誓念心啊，好地方啊。所以这里修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是100年呢、啊，啊，啊！但是大家到最后只认识阿弥陀佛，却把释迦牟尼佛忘掉了啊。所以我们办释迦期，有人居然问，那念释迦牟尼佛做什么，对不对啊？实在是很现实啊，对不对啊？啊，还有人问释迦牟尼佛是谁啊，对不对啊？也有人问释迦牟尼佛比较大，或者阿弥陀佛比较大，他要追随那个大的，对不对啊？ 所以呢，我们称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我们都在称为佛教的教主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只有称释迦牟尼佛而已，前面还加个本师，因为他是根本的老师，你知道他的教义吗？否则就是啊，他是主啊，他是我们的主啊，神啊，本师。那因为他已经入灭了，所以他教化的弟子菩萨继续来传承佛陀的教义啊。那这些弟子要称之菩萨，菩萨的名字啊，他的全名叫菩提萨埵。他菩提萨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他还没有达到佛国，但是他已经觉悟了，他可以教导我们。所以菩萨呢，我们可以称他为啊老师兼学长，对不对啊？他是早期的学生，但是他已经成就了嘛，他已经觉悟了，我们还没有觉悟啊，所以他教导我们啊，代佛教导我们啊。同时佛呢，不断的应化在人间，来帮助我们成就菩提。所以这纯粹就是老师啊，啊是教育。那和尚呢？啊，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有和尚的名词啊。其实和尚并不是只有出家人当叫做和尚啊。所以学净空老法师他特别说，比如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师，他就可以称之为是和尚，因为他在那里主持教化啊。所以和尚是亲教师的意思，亲自教导你。比如说古代一个佛教的寺院啊，或者是一个禅林啊，禅宗的道场，他一个开悟的和尚，开悟的圣者啊，他坐下常常有一千多个人弟子，但是这一千多个人都是追随他而来的，不是追随里面的所作或是哪位法师，都是追随这位开悟的圣者而来的。所以这位开悟的圣者他就称为和尚了。但他一个人要教导一千多个人，虽然他是亲自亲教师，他平时啊在法堂开示法要啊指导，比如说指导参禅等等啊，他是亲自教导学生，但他日常生活作息他没办法亲自看得到啊，所以他的任命啊这个在这个寺院里面了解这个佛的心地法门，比如像禅院来讲，他对佛法已经有深入的了解，而且他堪作为一位啊来这里参学的魔幻啊。所以和尚的主派一位这样的一个长者啊，或者是里面年资比较深的作为他的阿舍离，所以阿舍离又叫做鬼幻师啊，作为他的行持的鬼幻来教导他，在平时日常生活里面来教导他，来督促他，来指导他。所以你看阿舍离就是鬼幻师啊。那如果从寺院或者是丛林里面的主师来讲，那当然这个和尚就是这个寺院的住持。住持和尚他底下有三个职位，一个叫做首座，一个就是维罗，一个就是监院啊。那这个我们听到这个首座、维罗、监院，就好像就是庙里面寺院里面的事情，其实不是。那首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寺是汉朝时候一个皇帝帮皇帝做事的一个一级单位，就像我们现在部会首长一样，事是等于这样子。这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神庙的拜拜的庙，不是。但是这样一个单位，由于佛教是教育啊，所以这样的寺院它等同一个学校是一样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住持的和尚啊，就等同一个学校的校长，他里面的所作和尚，所作了就是等同于一个学校里面的教务主任啊。 那他呢维诺啊，就是等于一个学校里面的训导主任。那监院呢，就是等同于一个学校的总务主任，监院他的总务主任啊。所以你看，一个丛林里面，一个佛教丛林啊，他也一样具足这三个。一个寺院，大寺院，他需要具足这住持、所作、维罗、监院，乃至一个大丛林，佛教丛林也是一样，需要一个住持和尚，一个和尚，一个维罗，一个所作，一个维诺，一个监院。那为什么这个大寺院我们称之为大丛林？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教导来这里修学的有情众生，让他们能够开显我们自信无尽的功德。我们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原貌，它聚恒沙妙德，诸佛如来的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四无碍变四世无碍的境界，都是从我们生命原貌，从我们本来的面目显现出来的作用而已。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本地风光已经受染了，不是染于有就是染于空，所以我们的真如自性没有办法全部发挥出它的作用出来啊，我们叫佛盘托出，没有办法全部把我们真如自性的特质，它的特性就是无尽的功德藏发挥出来。阿罗汉断见之后发挥一部分啊，菩萨比阿罗汉发挥更多啊。那十教菩萨就破根本无明，那就等同于佛啊，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像佛达到这么圆满。唯有到了妙觉菩萨，那真的就真的四世无碍，开显出我们自信的无尽的功德藏啊。所以学佛真的就是把你染污的心，教导你如何把你内心的染浊去掉而已。所以叫你破我们的分别妄想执着，这一些都是我们的染污心呢，把它去掉了而已啊。那去掉了不是还有个去字呢，就是让你了解实相，叫你万通达这一切境界，万法皆空，叫你放下来了，放下来就行了。所以看得破放得下，这是修行的要领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执此不污染，诸佛之所复念呢。我们凡夫染着于世间的有无，二圣人染着于涅槃寂静，菩萨染着于中道，唯有佛无功用行，一心清净自无疑啊。他教导你这样，这样达到这个境界，才能够开显你无尽的功德藏，所以又叫做功德丛林啊。我们上个星期啊，就是讲到这个部分啊。佛教为什么是教义？从师生的角度来说，从寺院的名词啊，以及里面所设阶位的名词来做解释，足足可以证明佛教就是个教义啊。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佛教寺院的体系，它里面的设置摆设，我们请看念文211页最后一行。这佛教寺院的体系好像学校和博物馆的结合体，我们现在是博物馆跟学校分开，它是博物馆跟学校合在一起，这是种特殊的结构体系。佛教所有的一切艺术都具有高度的教学艺术，不能把它看成单纯的艺术品啊，它含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很高的灵性智慧，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看不出来、领会不到的。那在寺院里面又摆设很多佛像、菩萨像等等，这个菩萨像、佛像都有它表法的意思啊，一则叫你见贤思齐呀，看到哦，菩萨他能够从个凡夫位修行成佛，达到解脱一切苦恼，然后转凡成圣啊，我们也应该学。为什么人人可以成佛、人人可以成圣贤呢？人人都可以真得正理的化身呢，都可以成就法身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报佛恩？如果没有佛陀的开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是这么殊胜，从来没有生死过，又聚恒沙妙德，我们一定在那里患得患失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以前我还没有学佛以前，我的祖母啊要这个逝世的时候啊他就吩咐我们把他弄多一点的名字命字，因为他认为死了就变鬼，我们也就依照他的吩咐把他弄很多名字，口袋里面那装满了，棺材四周都把他装满了满满的，同时还他烧了很多名字，我们也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我就叫他好好念佛啊，这些会去当鬼啊，不行啊，不知道，你看就这么一点小事我们都没办法啊，都不了解了，那怎么更能够理解到我们的自信的本地风光，原来是具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你越学佛烦恼越少，越自在啊，越没有挂碍，然后心里越安定越安详越自在，你在任何环境无有恐惧，安安稳稳的，你就越感激三宝，如果没有三宝的教化，你根本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内在的享受，这种享受就叫三昧啊，叫三昧正受。虽然你没有达到圆满，但是一直在进步啊。这不是佛菩萨是教导你的啊，他同时告诉你我们生命原貌的殊胜，同时也告诉你如何证得你生命原貌的方法。没有佛陀留下来，你怎么有这个方法？怎么可以依教奉行？怎么能够去修行呢？所以你就越感到念报佛恩了，那种报佛恩的心就会生出来了。说那不是嘴巴喊喊话的，嘴巴喊一喊那是一种宗教的感情、啊、等到你不如意或者怎样碰到了委屈的时候，哎呀算了，我还是信基督教去了吧，对不对？这个问题就会跑出来了。所以你要真正在修行上有了受用，你那个念报佛恩的感激就会生出来，念报佛恩的心生出来，你不是说去买很多水果来礼拜，你也一样啊，会去弘扬正法利益众生呢、啊、因为最大的报佛恩就是利益众生，因为佛菩萨来到我们人间就是要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这是他唯一的愿呢 啊所以啊，很多人学佛说我要替佛菩萨做事，佛菩萨他变化自在，他无视人，绝学无为贤道人，他无视人还要你帮他做什么事情呢啊，你要说什么？你要发一个心，我要替众生做事。那你跟佛菩萨同心，我学习佛法要替众生服务，替众生牺牲奉献。那你一定跟佛菩萨同心，这佛菩萨赞叹欢喜啊！我有个好学生啊！你说我要替佛菩萨做事，哎呀，啊也好吧，修修福嘛，啊！但是你的目的啊，佛菩萨知道，知道你为了巴结我，希望讨好我，替我，他一定这样想。啊，你想想看，我们是要，我们一般都是想到这一点，我要替佛菩萨做事，啊，你不会跟佛菩萨同心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寺院里面的佛像都有它教学的意义，一者叫你见贤思齐，二者它有它代表它的法义，这个法义我们这个底下都会说明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那不仅仅寺院是教学体系跟博物馆的合合体啊，它还包括了声光教育，声跟光统统用进去了，不是由单纯的这个死板板的这个是雕像，不是这样而已，它还有声光的教学在里面。你看比如说啊，我们寺院里面有钟鼓，对不对？早上的集钟鼓，晚上集中鼓，啊，早上集中，第一个惊醒梦中人啊，叫你知道这个世间都是梦啊，你不能再做贪嗔痴啊，醒过来啊，不要昏昧啊，惊醒梦中人啊。那集鼓呢，告诉你今天把握时间呢、啊，精进不懈啊，啊，像我们打仗一样，集战鼓一打，冲锋上阵，提起你的勇气啊，一样。让我们振作精神，今天不要虚度我们观音了、啊、 虚度我们生命啊，光阴啊，生命。那晚上集中集骨啊，一样晚上啊，集中告诉我们不要让贪睡的耽误了我们啊，不要昏昧啊，集中啊，不要用啊，不要去昏迷啊！晚上我们一想，哦，晚上要睡觉了，一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你看，经上常讲二六时钟精进不懈啊，二六时钟啊，二六就等于十二了。这是我们中国计时的方式啊。我们现在西洋这一小时，中国的一个时间是两小时，所以呢。我们白天六小时，晚上，我们现在小时是白天十二小时，晚上十二小时。我们中国的计时是白天六小六时，晚上六时，说二六时钟，不是早上精进而已，是整天都要精进的。所以到最后的成就，是可以以禅定代替睡眠的。所以你看，他不倒单就是用功精进，达到这种效果。但绝对不是坐着睡觉啊，他坐的整个心灵放下来，内心寂静，那是功夫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五欲财色名食睡，一关比一关难。我们以为哎呀，我布施哇，我捐钱多难了，捐钱是最里面这五个里面最容易的，财第二是色啊，色就是男女的这色啊，有的人财放得下，色摆不脱了，财色第三名，有的财色可以摆得下，名放不下，哎呀，这个爱名爱得很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修行人财色可以摆脱了，被名官所困了，名可以放下来啊，死，对不对啊？这个日中一死，过午不食，哎呀，这营养不足，头昏脑胀，不行啊，吃饭还要想想这什么味道比较好吃一点，比较口味一点，才会增加食欲啊，对不对？这个食很难啊，那你真正可以这个食物看开了啊，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什么都欢喜的时候啊，能够真正做到日中一食，过午不食啊，而且自在无碍，睡啊摆到最后啊，还可以二六时钟精进。我们想想看，我们一两天没有吃饭可以忍得下，喝了水就可以了，但是你一两天没有睡觉，走路都要摔倒，昏头转向，多难过啊。所以第五关是睡啊。所以你看那个集中集骨啊，集中提醒你早上啊不要昏昧，不要贪睡啊，精进啊，那集骨叫你精进啊，不要昏沉，集中警醒梦中人。晚上集中告诉你不要贪睡啊，不要被睡眠来浪费你的命光。脊骨叫你精进不懈，都有它的意义啊。那你看我们的环拜啊，现在的环拜比较具有音乐的性质啊，所以让你听起来很好听。它加上了现代的乐器啊，各种还有什么电子琴的，所以说也蛮好听的，对不对？但是一好听就变成了琴式，变成琴，感情的情事。古代的那个环拜，它是钟鼓木仪磬等等啊，让你听起来很肃穆，让你心能够安定下来，能够静下来。所以心里有定的人，他听起环拜啊，会觉得啊很庄严，很欢喜。如果心里妄想很多人，他听那个觉得非常的枯燥无味，听了给他们困气，对不对？他喜欢听有带音乐性质的啊，所以你看他用那个环拜来舍心，叫你心里得定，你能够听那个环拜的声音，心慢慢心就沉静下来了。所以你看身试验的教学，不仅艺术还加上身光啊，都给它合在一起，那真正把你的心能够完全把你舍住那个光线啊。你看在我们佛像后面有个灯啊，有个灯放光，在他头上放个光啊，那个我们十二楼佛堂的头上一个菩萨后面有个灯啊，那个放光，那是表示智慧啊。我们一到碰到境界就生烦恼，就被境界染了。佛菩萨有智慧，他看到境界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一切不染 啊，清净自无疑，同时呢还能够转境界啊。所以古德常讲，若能转境，如同形同如来。你能够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你就跟佛无二无别了啊。那怎么能够转境？就靠智慧嘛，靠你的智慧，了解这万法皆空啊啊。唯有一个不空的，就是你真心的智慧啊，其他都是空的。唯有真实的这个宇宙万法，唯有真实的就是你生命的原貌啊，它就是智慧的。生命的原貌它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生命的原貌，所以生命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原貌，它就是相，就是般若，它也就是用，就像镜子，镜子的体它就是照，它就是相，镜子的体相用是一不是三，我们生命的原貌体相用是一不是三呢、啊，是一件事情啊。所以啊，你看佛像后面那个光显现智慧，你一看就知道，哎呀，我要追求智慧啊，我怎么碰到境界就生烦恼呢？我怎么碰到境界啊就起贪嗔痴呢？哎呀，不对，我应该起慈悲清净平等啊，我碰到境界要生慈悲，生清净，生平等啊，心要平等，要清净，要有智慧啊。你看，所以整个事业里面，它所有的摆设，这是最高的艺术教学啊。它不仅是只有这个雕塑的形象而已，还配合声光，还有这个各种这种道具来帮助你，提醒你啊。所以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看不出来，所以如果这样给你解释，你到寺院里面啊，你就懂得啊怎么来借着看这个寺院里面的佛像来警觉自己，看到钟你要提醒啊，我要惊醒梦中人，我不要拜着这世间的梦想，不要再被他欺骗了。碰到鼓你就要看到鼓，你就懂得我要把心提起来，我要精进不懈，我不能懈怠懒惰啊啊，我应该努力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提醒你啊啊。看到每尊佛像，阿弥陀佛无量劫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大势至菩萨精进不懈，你看到每尊佛像你就知道他表法的意义啊。顶礼佛像你就知道要去掉我的我执我慢种种这种自我的这种习气啊，自我为中心的习气啊啊，要修谦卑心憋下心啊，礼佛你只要这样的感觉啊，而不是我礼佛啊，佛陀啊，我给你啊顶礼你啊，你要加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真正加持自己的是你自己，你把你的贪嗔痴去掉，你把你的我执啊身见我执去掉，这是真正的加持。你到寺院里面，你看他的摆设就知道他在叫你去除这些障碍啊。所以这些是一般凡夫是看不出来领会不到的啊，但是经过啊我们这一课的说明，你就知道寺院的摆设是它充满了教学的意义，底下还会详细再说明。以佛菩萨的照相而言，有很多人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神像，便以为这是低级宗教，是泛神教，人家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他也不了解佛教所供养的诸佛菩萨不是神，代表法门的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尤其是密教的佛教有很多种神啊，那佛教里面有很多种护法菩萨神像啊，我们都以为哦，佛教有这么多神，那人教回教里面，佛教的清真寺里面是一尊神也没有，是虚空的啊，他们朝拜的方向都是朝他们的圣地啊啊，都是拜着他们的圣地，什么耶路撒冷是吧？啊，哈、啊，麦加了，麦加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记错了，麦加对不对？麦加，啊，他们就朝着圣地那个方向拜，清真寺里面是空的，啊，它里面没有神像，他们说这个神是无形的，啊，但是他们一个方向就是朝他们的圣地这样礼拜，啊，那。佛教 我们礼拜神前耳根礼拜这个神像这个菩萨像，那个是见贤思齐啊，佛菩萨的像都是表修行的法门，我们底下会说明到，同时呢也折服我们的慢心，有它的意义在，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艺术，或者说真的会怀疑，人家那个回教，他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清真寺里面一尊佛像都没有，因为那个比较有意境。那基督教、天主教啊，有的只是一个十字架啊，耶稣像，一个十字架，或者是玛利亚像，也没有像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神像、菩萨像，啊，我们佛教里面神像、菩萨像都是有它教学的意义，等一下会说清楚啊，会解释的啊。那有的人看了这个华严经里面啊，华严经一打开前面讲了这个主风神、主水神、主草神、主树神啊，而且神好多神，主佛神、主心神啊，他这么多的神啊，连这个山也神、水也神、山河大地都是神，这么多的神。那佛教不是多神教是什么呢？你看华严经啊，我们俗称它为经王，华严啊，不读华严不知佛教的智慧宝藏，这样的智慧宝藏的书不是讲这么多的神呢？我们一定会这样想，其实它都是有它很深的意境啊。啊，那这个以前普现法师他也是研究华严经的，他看到这一段他也是觉得很疑惑，但是因为他有一次他闭关，人家供养他油，闭关人家供养他，结果供养他的是米糠油，结果他不知道吃了米糠油身上出了啊多利人本的毒，对不对啊？但他是病很重，但后来他自己想到一个方法，医不好，他想当我们如果在很冷的环境里面